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主日的经文，那是来自于启示录的第3章14到22节。来，我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哈。你要写信给老几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实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信息是再发热心，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又要来分享神的话语啊。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启示录》，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啊。那启示录的时代其实跟今天的北美有很大的差距啊。因为我们在北美生活的人呢，可能很少能够遇见一种直接的逼迫啊。当然今天有些弟兄姐妹跟我们聊说，现在这个整个的环境跟以前也不一样啊。那在北美尤其是各种自由主义的泛滥，整个道德水准在下降，包括这种大麻合法化或者同性恋这些议题越来越多的人似乎都走向一个所谓的宽容，所谓的一个自由的一个选择里面那基督徒其实也会面临这样的挑战。但是相对来讲，我们可能跟启示录那个年代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那个时候的教会是处在一个极大的逼迫里面。那这种逼迫甚至到一个地步，就是如果你不向当时的罗马皇帝效忠，你是会被丢进斗兽场里面被野兽撕碎，或者把你捆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我们今天似乎没有面临那么大的一种逼迫，但是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这种隐形的逼迫其实一直存在那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看似非常复杂的一个时代，我们又能够持守上帝的真理不妥协，我们同时还可以为神去做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去好好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当你在一个没有那么明显逼迫的一个时代，尤其你的生活也比较稳定，甚至有的弟兄姐妹的生活很富裕，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你可能会产生的一种危险，就是你会不知不觉地忘记了你的身份，忘记了你作为上帝儿女，你应该在这个世代上为真理站住，去为他去打美好的仗，去做美好的见证。你可能完全忘记了这些你作为上帝儿女的生命的特有的表现其实我们人的本性来讲，我们是不喜欢这种逼迫的，我们也不喜欢各种困难。那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尝试去逃避比如说政治的方式 啊，我不是说弟兄姐妹不可以去投票，我只是告诉你说，你们有的时候你要看你的动机，你去投票，你去支持某个政党或者反对某个政党，你最后是不是想要去逃避某种基督徒所要面临的逼迫？会不会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会用经济的方式，就尽量去赚钱，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更方便一点，以至于我们可以不在那种痛苦和逼迫之下。或者是我们选择一个新的地域，比如说我们离开了一个国家，我们认为那个地方对基督徒的信仰是逼迫限制的，那我们就离开，我们就来到一个看似自由的一个国度。我们是选择所有外在的这种方式去逃避那个逼迫呢，还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代，我们需要预备好了，逼迫有一天是会临到你的。不管你逃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你作为上帝的儿女，有一定会面对逼迫，因为你所要遵行的是上帝的旨意，你所生活的原则是按照这本圣经的，你和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我们需要早早的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不是在这个北美这个环境，然后鸟语花香，然后阳光灿烂，然后我们的生活也很稳定，家庭也很幸福，然后我们就完全的失去了这样的一种警惕。那今天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教会，老底嘉教会，或许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啊。那启示录的这卷书，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明白，它是蛮特殊的一卷书，因为它的大多数的文体是用一种当时叫启示文学的文体写成的，也就是它在这卷书里面会用一些符号，用一些数字去表达一些特定的含义啊。但是启示录同时它又是一封书信啊，非常明显的，我们看到启示录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他就告诉你说，这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啊，启示录是一封书信，启示录也是从上帝而来的预言。好，我们讲到预言，不光是指到对未来发生事情的一个预测，预言更是一个上帝的子民所要听到的上帝的声音，也就是对所有的这些基督徒、这些信徒的一个从神而来的警告。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中间，大家可能很喜欢的是这个菲拉特铁菲教会啊，这个他们好像很蒙上帝祝福，然后神给他们开了传道的门，他们可以去传道。我们比较次一点喜欢的可能是士美拿教会，就是啊，他是受逼迫的，但是上帝保守他，说你只要忠心到底，你就可以得冠冕。我们不太喜欢其他的五个教会，因为我们觉得说那个教会好像又有这个问题，另外一个教会又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并不太喜欢这些教会。但是神将这七个教会放在同一卷书里面，他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时代这七种教会都存在，他也告诉我们或许在任何一个时代每一个教会都可能存在这七个教会里面的问题。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来聆听启示录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因为它对我们的教会是有实际的一个提醒和帮助的。所以对老底嘉教会的话，当我们读到刚才最后一节的时候，他说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这个话语不是仅仅对老底嘉教会，也不是仅仅对这个书信里面的七个教会，它是对所有的教会，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那我们来看老底嘉教会啊，在第十四节，当这段信息开始的时候，耶稣对自己的描述啊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他说：“那位阿门的，为诚实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对自己的一个描述啊，为阿门。我们知道什么叫阿门，我们常常祷告结束就说阿门，阿门的意思就是诚然如此，我完全同意你所说的，或者这是真实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强调他的身份，就是说他是那一位诚实见证的，他是那位真实的主，他知道所有暗中的隐情，他知道人心里面所藏的所有的那些秘密，他又是在创造万有之上的，他掌管万有，他知道所有的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 包括老底家人所经历的那些啊，他们认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或者他们拥有，他们认为他们所达到的某种，无论是属世还是属灵的一种成就，啊，老底家这个教会呢，其实在当时是蛮特别的一个地方啊，他在我们今天的土耳其，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去过土耳其啊，土耳其你们去有一个叫棉花堡的一个地方啊，那据说老底家教会就是在那个棉花堡的附近。老底家教会在这个地方呢，刚好是在一个盆地里面，而这个盆地里面呢，就是当时呢，他这个老底家教会刚好处在两条重要的一个贸易的一个道路的一个中心，也就是他是在一个贸易的枢纽上，啊，他曾经在公元60年的时候，一场大地震把整个城市毁掉，但是他很快的就重建了，在启示录那个时代，应该是公元大概90几年的时候。那个城市就反映出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景象，啊，那老底家教会呢，它在那个时代呢，农牧业是非常发达，而且很富庶。它其中盛产着一种很有名贵的黑羊毛，而且用这种黑羊毛所制作的衣服，在当时的世界是很受人推崇的，啊。那同时呢，老底家这个城市呢，又以眼药为有名，就是他会发明了一种特殊的一种粉，那这种粉剂会涂在人的眼睛上，可以帮人去医治眼病啊。所以这也是跟我们后面耶稣讲到这个教会的问题的时候，他所用的一些比喻是有关系的啊。耶稣讲到他们要买白衣与神同行，啊，他们要去买眼药，都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是这样的一个处境，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有。我有这个很名贵的黑羊毛所做的衣服，我也有这个在当时非常驰名的这种眼药啊，这是他们非常自以为傲的一个方面啊。富庶的生活会带给他们很多其他的一些结果啊。那在第15节这里呢，耶稣说他们什么呢？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啊！有些熟悉这个背景的弟兄姐妹或许已经知道了，就是在当时老底家虽然是这样一个富庶的城市，但是它却有个致命的一个缺点，就是它没有水啊！它的水源要从大概将近9公里的外面的另外一个城市，它用这种石头，过去是用石头做的管道，这个水要借着石头管道输送到老底家啊！它一定要这个水源从那里来。那这个石头管道输送这个水的过程里面呢，就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在它的上游有一个城市叫希拉波利啊，希拉波利这个城市的水呢，就是它是一种温泉水啊，在那里的温泉可以那个温度可以高达95度这么高。那所以在温泉的里面呢，古人跟现代的人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观念，就是温泉有一种医治的一种效果。啊，当你泡温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好像你的皮肤病啊各种疾病都会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这是在当时非常有名的，就是希拉波利那里的这种温泉水。那在这个下游，在老底家的下游有另外一个城市叫哥罗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这个泉水从希拉波利流过老底家，然后再流到哥罗西的时候，这个水就完全的冷却了。然后冷却了之后，那个水变得非常的清澈啊，以至于很多旅人经过那里就直接把水拿来就可以饮用的啊。但是唯独有一个问题，就是当这个水经过老底家的时候呢，这个水的温度是一种不冷和不热的状态。那不冷不热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当矿泉水里面溶解了大量的矿物质，好，当你的温度降低的时候呢，这个溶解的矿物质就开始从这个水里面开始释出了。那释出的时候，这个时候水是一种发浑的状态，也就是那个水会飘着很多的悬浮物。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就像那个你们老底家的那个你们的经过你们的那个水一样啊，那个水是不冷不热的水。你当你喝到嘴里的时候，你肯定会把它吐出来，因为里面实在是很难受的，有很多矿物质。所以你这个水既不冷又不热，他为什么说我巴望你或冷或热呢？耶稣不是说你的属灵的状况就是说我希望你热，要么热心要么不热心，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告诉你说，如果是你是像希拉波利那样的一种热的温泉水，你有医治的作用； 如果是你像下游的哥罗西的水那样的清澈凉爽，你可以饮用。可是你唯独是你，当你成为老底家的水的时候，你一样用处都没有啊，又没有医治的功用，又不能够饮用。所以耶稣借着当时他们的生活里面的亲身经历的这件事情，指出老底家人，你们的属灵的状况也是这样，不是说你们不够热心，而是说你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使用，你们外在所有的信仰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没有一个可以被上帝使用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老底家教会啊。那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第十七节啊，这是第十七节，这里我们可以说耶稣用了老底家人自己的说法。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啊。这就是老底家人对自己的一个认识。他们或许觉得说，哎，我们这里这么富俗，我们的教会也很富啊，很有钱呐、啊。我们的教会甚至可以去支持各种各样的宣教士啊，我们的教会甚至可以发展各种各样的活动，各种各样的事工啊，我们还可以去用钱去帮助当地的穷人，我们甚至还可以帮助远方教会的穷人，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他们以为他们在物质上的丰富，他们在物质上的这种成就，他们同时也会觉得说，我们在属灵上也应该是满得上帝祝福的。我想这个逻辑很多弟兄姐妹会也会这样去想的，对不对？今天这个时代，当你看到一个人哦，他好像很有钱，然后他又是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可能第一个印象想到说，哎，这个人是满得上帝的祝福，因为他很有钱，他很成功。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呢？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产生了一种属灵上的骄傲，因为你在属灵上其实根本可能不是这么回事，但是你却因着你外在的丰富，你认为说我属灵上同样也丰富。他看不见教会的真实光景。我们今天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一种处境呢？我们知道有的教会的人数非常的多，然后他的礼拜堂也很大，然后甚至有的这个礼拜堂的这个传道人还被请去，在美国请去总统的早餐会。哇，你这个教会好像影响是特别特别了不起，特别大的。但是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个信仰的群体是不是真的让人心被改变了，是不是真的被生命被改变了，是不是你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群体里面真的得到医治了？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你们信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你们有听说过，就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世界范围里面有一些大的布道家布道会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今天你要去温哥华参加一个布道会，或者去某个地方参加一个布道会，你会发现那个布道会的果效非常非常的有限啊。我参加过一个布道会啊，那个非常奇，不能说我不能用奇葩这个字，我可能有点太过严厉了啊。就是当布道会结束的时候，他是对着一群孩子们布道。布道会结束的时候，哇，就说这个讲员说，你们谁要信耶稣，你们那个觉知的都上来。哇，你看着浩浩荡荡一群孩子在上面。可是当这个讲员面对观众，就让孩子们站在他背后，面对观众来要为孩子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台下的人看得非常清楚上面发生了什么。那些孩子们还会在上面做这个动作，或者做这个动作。所以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好好去想一想，今天这个布道会为什么到今天的光景是这样一个光景？是不是我们真的去追求一个大的礼拜堂、大的聚会、大的活动，然后我们就可以收获到真实的属灵里面的成果呢？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好好考虑的啊。我们去追求教会的各种热热闹闹的一些聚会，然后我们有各种的课程、各种的培训，但是是不是在所有的这些过程里面，我们的生命真正的被更新了？是不是我们的生命中间真的可见的那些圣灵的果子的特征能够出现？ 我们看见人生命中间有真实的顺服，有真实的委身，有真实的忠心和信靠。我当然讲的是对着神的。我们看见人愿意起来认真的去遵行上帝的命令。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些？还是我们只看见在外表的一种热闹？老底嘉教会或许就是这样啊，他很有钱，他很富足，他觉得说我可以开办各种各样的活动。老底嘉教会其实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一面镜子。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讲到说，你们要学习分辨啊，不是那些挂着基督教的那些标签的事情都是好的，不是那些挂着基督徒号称我是基督徒他的生命就一定是按照圣经的去活的。当然这样的分辨是非常困难的啊。过去大家可以用异端是不是异端这个角度去分辨，这是我们常常去我们基督徒去分辨的一个原则啊，看看你是不是讲的，你所教导的内容是不是正统的教导，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还是说你是异端的教导。但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面临的更大的困难是，很多的人是有一个外表的一个敬虔在那里，他外表上看起来他好像很能祷告，很能读圣经，很能做各种各样我们认为宗教里面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好像也很热心啊，我来帮助啊，我来做，是不是真正的里面有这个属灵的生命？所以对于老底嘉教会来讲，耶稣说你虽然有那些那么名贵的黑羊毛，说你可以制成各种各样的华贵的衣服，你虽然有那个好像驰名当地的那种眼药，说啊，我这个有这个眼药，我这个很了不起，而且你也有一个眼见的富庶，就是在周围的人可能看说啊，这个老底嘉教会这个商贸这么发达，农牧业这么发达，这么有钱，可是他们真实的光景在神的面前却是赤身瞎眼穷困羞耻。可能有的人会问一个问题，说哎，难道他们就不能够醒悟过来吗？那他难道不知道说哦，我们虽然这么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的属灵光景是很可怜的，我们只不过活在自己的一个虚假的一个属灵的骄傲里面，难道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反省吗？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们，一个和属灵的骄傲共生的一个我们可以称为叫罪的东西，就叫做自欺啊。因为他说你看我什么都有，一无所缺。自欺是属灵骄傲的孪生兄弟啊。当一个人在属灵里面骄傲，认为自己很敬虔，自己很不错啊，自己做得很好，我的生命操练，我的生命什么都很棒的时候，自欺也同时存在在那里。你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生命中间还有需要去面对的破碎，甚至可能你持久持守在那里，隐藏在那里你不愿意悔改的罪。当你不愿意承认的时候，你就会自己去编造一些话语去说服自己，那不是我的错，那是别人的错啊，那个东西不重要，我们会找一些理由，找一些说法，让我们自己感觉好一点，让我们的良心不再责备我们。我说的良心的责备也包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提醒，我们慢慢的让我们觉得说没有什么吧，我不是很好吗？我的那个祷告生活、读经生活、信仰生活不是很好吗？我比周围的那个很多信徒都要好。你渐渐的在这种自欺里面会以为说我还是很不错的。我请弟兄姐妹们特别要小心啊！当我们自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醒悟。那怎么办呢？啊，怎么样去脱离这样的一种属灵的骄傲和自欺呢？啊，那耶稣在这里给老底嘉教会开出了一个药方啊。这个药方是什么？它最核心的作用是 的呼吁是什么？就是在第十九节说，你们要悔改。我在这个地方已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好多次关于悔改的信息。有些人可能觉得说，牧师你讲的太负面了，我们教会有那么差吗？我有那么差吗？我跟弟兄姐妹讲说，不是我们教会有那么差，或者你有那么差，我说我有那么差，我也是你们其中的一员，我也要来悔改。悔改是每一个基督徒你的信仰生活最基本的一个要素，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负面的东西。悔改其实是一个积极的回转向神的动作，悔改让你真实的脱离罪对你的捆绑，罪对你的欺骗，罪对你的影响，让你真实的恢复一个和神的一个健康的关系。所以耶稣给老底教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你们要悔改。那这里面当然有他的信息是包含有更丰富的内容，这个悔改不是简单的说我今天哦，上帝我给你认错了就好了啊。这里面他的信息包含着更丰富的内容。第十八节他说什么啊？他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当然耶稣是带着某一种有一点点讽刺的意味，就是说你以为你有这个名贵的羊毛可以做衣服，你以为你有眼药，但是我告诉你，你真正缺的就是这些，你要去买这些东西。买是什么意思？一个人要真实的悔改，他需要准备好付代价的，因为他需要克服他生命中间的某些习惯或者某些做法某些说法，他需要经过我们常常讲的叫十字架的一个破碎和对付的一个过程。你需要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让自己好像觉得很难受的过程，你需要付这个代价。所以这是悔改的第一个内容。那第二个内容是什么呢？在第十九节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我们听到管教我们也很不舒服啊，为什么要被别人管教呢？今天的 teenager 你要说管教他，他肯定跟你翻脸啊，跟你对着来。悔改就是愿意接受上帝的管教，悔改就是不要逃避上帝的管教。我们今天有太多方式可以去逃避的，我明明知道上帝在一些事情上要管教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而且做了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可是我们却想方设法的逃离。今天最直接的逃离就是，我今天在这个教会，如果我听到一个不好的信息，有指责我的信息，我就离开这个教会就好了。有人就这么做的，或者我就跟弟兄姐妹保持距离，我不要跟他们交往了，因为弟兄姐妹都在劝我说啊，你这件事做的不对，你要怎么，我不跟他们有来往。悔改是愿意接受上帝给你的管教。第三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啊，用了一个请客吃饭的比喻，就是当时的人的交往，他们一同坐席，表示他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啊。当然有的弟兄姐妹说，哎，这些经文是指到未来的这个弥赛亚的宴席，你可以做这样的联想，但是经文本身它所传达的意义就是说，上帝在你门外敲门，上帝邀请你和他重新恢复那个亲密的关系。你要去听神的声音，回应上帝的话语。怎么样听上帝的声音呢？怎么样知道上帝对我说话了呢？这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都需要去好好思考的。我们今天把信仰活成了一个简单的我守住那个祷告的仪文， 我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然后再做什么，然后我的祷告就好了，就 OK 了。我每天只要读一段圣经，然后我就完成了我作为基督徒的义务。然后我每个礼拜天来参加教会，有时候中间参加一下小组和团契，我基督徒的义务就尽了，我就可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了。不是这么回事，弟兄姐妹们，你信仰中间你要和上帝之间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你要去听他的声音。怎么听他的声音啊？上帝怎么跟我说话了？上帝从天上突然用个喇叭来跟我说话吗？弟兄姐妹们，你们需要去思考，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上帝的儿女，新约的基督徒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进入到和神这样的一种亲密的关系，这个亲密的关系是你和他之间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真实的互动的，而不是一套外在的宗教的礼仪。你学再多的知识，学再多的体系，学再多的道德什么律法，所有的这些理论的要求都无济于事。唯有你真正听见上帝的声音，你和他之间建立那个真实的亲密的关系，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耶稣告诉老底嘉教会说，你们回来听我的声音，听我叩门，然后你们回应。怎么样听上帝的声音呢？很简单啊，你们要祷告，在祷告中间听见神对你说话。祷告不是一个简单的我今天来到神面前把我所要说的全部告诉神，这个祷告就够了。我以前多次跟弟兄姐妹举个例子，我们祷告是跟上帝之间的对话，你是跟上帝在打电话，对，电话对面是有一个人在听的，他也会说话的。你不是在那边拿起话筒把你的话讲完了之后就把话电话挂掉了。我们今天是不是大多数祷告都是这样的？你要跟上帝之间有这样一个沟通，你要听他的声音。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见耶稣对老底嘉教会的一个药方，他怎么样去治这样的一种自欺，怎么样去治这样的一种属灵的骄傲。悔改，准备好付上代价，准备好接受上帝的管教，要来听上帝的声音而且回应。最后神的应许是什么呢？21节，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啊，我想这样的一个描述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所有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那个永恒的世界里面，我们和耶稣基督是一同坐在宝座上作王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每一位UCBC 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自足的教会？我们觉得我们教会已经很好，我们方方面面都有。4年前你们可以说我们没有牧师，现在你们说哎，连这个缺欠我们都补足了，我们连牧师都有了，我们一无所缺，是这样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要去思考，我是不是现在是好像我的生活很顺遂，我的教会的生活也很顺遂，我又有服侍，我然后我自己祷告读经各方面都一样样都不缺。好好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真实的光景恰恰是与这个表面的这个图画是完全相反的？我们里面是没有能力的，我们里面没有听，也听不见上帝的声音。我们生命中始终有一些罪是一直在逃避，一直不愿意去面对的。所以求神今天借着这篇信息再次来提醒我们，光照我们，也再次提醒我们教会 UCBC 教会，让我们能够行在上帝的光中，行在他的旨意之中，而不是活在一种自欺的光景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圣灵对众教会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主，我今天在这里，我不是代表我个人在这里演讲，我也不敢说我就是好像旧约的先知那样在这里大声的呼吁。我愿意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和这段经文所给我们的信息。我愿意和弟兄姐妹一起在这段经文的信息之下，我们愿意反省，愿意思考，也愿意接受圣灵的光照，甚至是圣灵的指责，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被你更新。求主更新我们每一个人，也更新我们整个教会，让 UCBC 教会真正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发挥神在我们身上应该发挥的功用，不是像那个不冷又不热的水一样，其实是百无一用的。帮助我们的教会能够健康，在生命的见证，在服事，在各个方面都能够看见你自己的作为和的荣耀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彰显出来。就我们仰望你，我们也匍匐在你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